而且很累，而且没有办法贯彻。那所以这个原则就是，你已经说了，我不准，我不摸你的手，你就是要睡觉，睡觉就是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你就是这样让他知道。好，那如果哭哭，你就是要用打的，你就是这样跟他讲，就是你要坚持你的原则。那还有管教孩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夫妻一定要一致。夫妻只要有一个比较软下来了，你的孩子一直没有办法管教好的，而且会让他造成双重性格。他在这个人面前是这个样子，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就又另外一个样，会让他的情绪更不稳。所以这是很不好的。所以夫妻，我们刚刚他们Janet 他们有讲到，我上次有讲到，就是说你看到对方管教打孩子，你都会心疼的。好，可是你那时候心疼，你自己走开。好，就是说一个管的时候，另外一个一定要说赶快听话，赶快听话，这样爸爸就不会生气，就不需要再被打。你要赶快对对方讲话，去帮对方讲话，好让他快点顺服下来，这样他会被打的比较少。所以借着这管教孩童，常常让夫妻更同心。那夫妻不同心的话，没有办法管教的，真没有办法管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回去管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从小我对我的孩子哈，因为我的小孩子很多人都会说很可爱、很漂亮、很怎么样、这样子、很乖怎么样，我就觉得说这些称赞对他们都没有益处，就说造成他们那个好像那个老自己会很大，这样自己觉得自己很好这样子。那我就是，所以我那个女儿啊，越长大，人家就越喜欢说她漂亮这样子，就说了啊。那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就常常跟她讲，我说妈咪，我的脸怎么样这样子的时候，我说，她有时候会对着镜子自己笑啊，很可爱，虽然是很可爱，可是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可爱，这么好看的样子，对不对？我说你哈，你就想一想，你以后在20年以后，你就像妈妈一样，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美容是虚浮的，我说只有真的是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的面前才是宝贵的。常常教孩子，我觉得不要让孩子有虚荣心，然后你穿衣服什么的，你可以帮他。建议是要穿什么衣服，但是不要让他是那么虚，你要让他知道说只要穿得干净整齐啊，可以到外面去啊，可以去，就是说不会说脏兮兮啊，让我破破烂烂的这样子啊就可以了，不要刻意去显出他自己有什么好的身材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就是这样，你就是要让他有一个很简直的一个心，不会说啊，人家流行什么我就要流行什么，人家穿什么我就要配合，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在那个世界里面打滚，人家穿什么也不管自己长什么身材啊，然后就迷你裙什么都不敢穿，我就跟他说，信主以后我真的在这方面被主管教的很厉害，我穿这件衣服一拿起来也觉得不对，我穿那件衣服一拿起来也觉得不对。最后通通都收掉，我知道我们的神是那么圣洁的，那不要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走。所以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说外面的那个圣那个装饰不是要紧，是里面那个宝贵，那个归给神，那个归给神为圣的那个宝贝，那我觉得那个才是就是最美的装饰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很多看到很多的听那个的孩子都是穿衣服都是很可怕的，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没有教孩子，真的是这样子，你从小如果教他，你让他知道他该穿什么，穿什么东西才会不会像那个世界那种虚浮的样子。那小时候他们会穿很高跟鞋啊，嘻嘻悄悄的跑，那我就说，哎呦，妈咪都穿不动哦，你还要穿哦，我就会故意用这种话来 来阻止他这样，就说让他不要说，哎呀，他们学子好可爱呀、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如果你讲这话，你就是在鼓励他，无形中你就在鼓励他爱慕虚荣，你就是不让他这样。我那个老二很喜欢穿我那个结婚穿的衣服，对，那件礼服，然后他穿上去了，风风垮垮的，还问我说好不好看。我说等你长大了啊，这个给你的时候，你这还不要嘞？我觉得这个是很老的妆啊，然后我就无形中我就一直在教他们说这些东西。我说你看这些衣服这么漂亮，现在妈咪胖了，现在也不能穿的了啊，对不对？我就要一直教他们，提醒他们说，这是所有的都是虚空，唯有爱神的心是最重要。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可以称赞孩子说好乖，你最乖，乖可以称赞，因为你越称赞他会越乖，好、哦。可是呢，所有漂亮啊、聪明啊，那个不要称赞，那个会骄傲，好、哦。那特别漂亮这方面绝对不要去称赞，好、哦。所以如果有别人去称赞你的孩子。真的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这样生出来就好可爱，从小就是阿姨呀、啊，朋友常常都好漂亮好漂亮，她到国中生就已经非常爱漂亮，然后衣服都要选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衣服，好，结果国中生就已经开始交男朋友，好，而且我不要讲结局了，我就是说让弟兄姊妹你们真的一定要去留意，好，不要去称赞她的漂亮啊什么，然后你就是用神的话这样跟她讲，美容是虚浮的，转眼就没了，你就拿神的话跟她讲，好，所以对孩子常常用神的话跟她讲，好，那还有呢，不要这个约翰卫斯理有说哈，不要花太多钱在孩子身上，好，孩子长得很快，好，那所以他一直长。你不要每个年龄层都要给他买品质多好的衣服，他一下又长大了。好、哦，像那时候，有一个张晓峰，他就给他孩子都是那个布啊什么这样做成的衣服。好、哦，那孩子一直长大，他就是不花很多钱在孩子身上。好、哦，那而且让他从小就不会去爱漂亮。当然我说不是花很多钱，不是你给他乱穿啊。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美感，让他知道哎呀配色这种一种色调的美丽那是很舒服，但是你不要给他买都要买真皮的啦，什么多好的品质的啦，这样子好，因为呢不要花太多钱在孩子身上，还有不要让孩子太享受，好，物质太丰富，好，他要求要什么玩具你就赶快给他，好，他要求要什么你就赶快给他，这样的孩子以后都不会感恩的，那个物质丰富的孩子哦，你会发现他那个拿来就很容易的，没多久就丢了，他都不会感恩的。你看那个穷人家的孩子啊，只要有一个小小玩具，他就啊好感恩，很快乐。所以你给孩子越丰富，其实他的快乐越少，越少，让他要很不容易才能够得着一个他心想了好久、很希望要有的玩具。好，是因为他平常这么听话，而且这么懂事，这么什么，才给他的一个奖品啊，那他会很高兴。好，这样，那起床，我刚才有没有讲过起床？好，要叫孩子起床哈，也是跟孩子讲，我叫一次就够了。好，那有时候到孩子要上学的时候，很多父母叫好多次，那你就说。如果你迟到了，那是你的事，我不管了。好，就有时候你要舍得让他去迟到。父母有时候把孩子维护得好好，很生怕他跌倒。有时候你让他，所以你一直这样呵护着他。有时候你就让他去跌一次，他以后就小心了。好，所以父母有时候要舍得，爱要有智慧。好。从神来的智慧，有时候你用天然人的那种爱，天然人的爱常常带给他都有一些反方面的副作用，没有真实的益处。可是从神来的爱是长远的益处，长远的益处。
那我现在要讲，所以我们管教方面就讲差不多了哈。那我现在要开始讲积极的方面，我们怎么样建造在孩子的身上，这些哈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也可以，要不然你就是重复再去听录音带，或者你就记下了哈。第一点我就是要讲到，我们看一下箴言十四章。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好，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好，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你会发现哈，如果父母敬畏耶和华，他的儿女就有避难所。好，那所以父母积极方面，就是你要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来，你的儿女就有避难所，而且你会发现你大有依靠。那我就要先讲到有关环境，我们为孩子预备什么样的环境很重要。好，那个环境呢，第一个我就讲到家里的布置。好，家里的布置，有一个牧师，他去探访他的会友，他发现他会友就是说，我的孩子每个长大以后都去当水手啊，哈，结果他的那个牧师一看就说，哦，难怪啊，因为他家都挂满了那个海上的风景图画，好，所以小孩子呢，小孩子等于就是说他就是。小孩子他从小就是很羡慕将来要去海上嘛，其实哈，所以他也有长到这当水手了，好，所以你家里是布置什么样的那个家里怎么布置很重要。好，那家里呢最好有很多神的话语。好，我上次去一对夫妻家，他们家充满了神的话语，而且是非常好。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箴言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上次好像有读过，就是说你们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把我的话，我告诉你们的话，要挂在你们的门内上、门框上，要带在你们的这个身上，好，而且要教导你的孩子。所以呢，你家里的布置很重要。一个基督徒的家，你最聪明的就是常常有神的话，而且呢最好还可以换的，好，你活动的可以换的，或者有一个白板，好，每像一个孩子还很小，一岁两岁，你就开始可以每天写一节经文在上面，然后就指给他看。我们的一个同工，他的孩子才几岁啊，还没有上小学，也就是他还不懂事，还没有上学校，可是他已经会读三分之二的圣经，就圣经有三分之二他都看得懂。为什么？他父母每天都指着圣经念给他听，然后叫他重复的念。一个小孩子直接看那个字哦，他直接就懂那些字。就例如你可以白板上写说，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你就这样给孩子念，常常喜乐，叫他跟着念，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让他念，常常喜乐，以后他一看那个字就知道那个就是喜乐，那个就是谢恩，他就会看。好，所以你的家里要布置常常有很多经文，白板还可以画掉，明天又一句经文，然后再给他重复昨天什么经文呢，哈，这样给他家里的布置。就是你可以给孩子极宝贵的产业，你一定要记得要给他这些，这一本圣经最宝贵真的话语。还有呢，父母可以选一些对孩子很有影响的经文来教导他，例如我上次讲的那个箴言管教的那些经文，你就可以写在白板上开始跟他讲了，就是说这个孩童哦都被 愚蒙迷住了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对不对？上次给大家读这个经文，你就可以写在白板上，让他反复读，然后你就说，所以妈妈管教你就是要让那个愚蒙哦把你赶出，好、哦，才不会去做一些愚昧的事，好、哦，一些伤害你的事，好、哦，就让他知道，好、哦。那像我们这样的管教方法，孩子都心服口服的，好、哦，那第二个，你给孩子读什么样的书，好、哦，很重要。很多父母嘛买了好多的什么格林安德森格林童话故事集，安徒生啊童话故事集啊哈、啊、那些，那那些书呢，比如说你给孩子看这些书看那么多，以至于孩子呢他充满的都是一些很理想美丽的世界，所以当他渐渐长大，发现人世间的一些不完美的事，他会受不了，没有办法适应、哦、他总觉得应该是白马王子跟这个公主跟白雪公主结婚呢、啊、诶怎么发现这个夫妻会吵架呢、哦、怎么发现会什么的，他有时候他里面那个很多的幻想跟美丽的那个没有办法适应那个社会上真实的一些事情，所以你给孩子读看的书哦，最好给他看真实的故事，而且最好是一些宣教士的传记跟一些伟人的传记。伟人的传记像这个华盛顿传啊、林肯传啊，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伟人，哈、哦。好、哦，爱迪生传，这些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伟人，常常有一些原因的。啊、哦，也许他从小时候啊、哦、就很殷勤，哈、哦，就很怎么样，很认真，很什么，有一些他们可以学习的。可是最好给他看宣教士的传记，这些宣教士都是神所拣选的，在神塑造他们从小到大的里面，都有神塑造的手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给孩子看这些宣教士的传记，让孩子很有羡慕的对象、哦、他常常会羡慕那种，哎呀，那个人家那么小就懂得这样去爱别人、哦、去为别人舍己、哦、你给孩子这些效法的榜样，对孩子是非常好的塑造、哦、那如果你的孩子这样，他们兄弟之间或者兄妹之间就不会老是吵架，再争一个玩具，彼此都可以让，因为他很有好的效法榜样。好，那宣教士呢？你看他们从他们一生里面，常常都是诚实、好、哦、顺服、敬畏神、爱人，好、哦，那这些都给孩子非常好的效法的榜样。好、哦，而且一般来讲都不会是虚荣的。所以你多给孩子看这些宣教士的传记，也让孩子他们羡慕对的，而不会去羡慕那个虚荣的那一些方面的，而且都是真实的故事。那我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有一位弟兄，还有一位姊妹，有一位弟兄哈，他就说他从小。他信主以后，他在我们当中啊，好像他就是很不容易简单的相信神的话。好、哦，他每次你一个教导下来，他就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啊、哦，那后来呢，一问起来，原来他小时候呢，他妈妈就买了那个日本出的哈、哦，那个200题为什么？所以他看什么都很习惯问为什么这样子。那有时候不容易很单纯的信，单纯的接受。那还有一个姊妹，她也是，她有时候她很想信，可是信不来。那我后来跟她谈了以后，发现她从这个学生时代，她看各种的书，哲学啊。这个什么小说啦，这个历史啊，这个什么什么散文，好多好多书，看了很多很多书。好，那所以他的头脑里装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以至于他思想很复杂。 他很不容易单纯。好，那所以我就是说，父母你要选什么书给你孩子看很重要。好，那如果你多给他看神的话，你看那个一个盲女啊 ，Fanny Crosby 哈 ，Fanny Crosby， 她虽然从小就这样瞎眼，可是呢，因为她有一个是外祖母啊，还有一个还有妈妈，还有谁，常常读神的话给她听，所以她从才几岁啊，好小好小，还不认识字，才几岁，她就已经会背什么圣经上的一卷一卷的圣经了，哎，那所以神的智慧聪明在他的里面，他后来写了几千首的诗歌，他写的。所以父母真的要把握一个原则，你可以给你孩子最好的产业就是神的话，你自己每次读了神的话，拿一些很好的经文就开始跟你的孩子分享，一字一节，一字一节，一直让他背进去，好。那还有我刚刚讲的那些宣教士的传记，那一些看的都可以给他成为积极的建造，而不会有副作用，会给他有一个单纯顺服的心，很容易有信心，很不会乱猜疑别人，不会思想复杂，所以父母选择什么样的书很重要。音乐，你给孩子听什么样的音乐很重要，就是你孩子如果你常常给他听一些摇滚乐蹦蹦蹦那一些音乐，孩子很不容易安静下来，如果你给孩子常常听一些圣诗，还不是那个现代流行圣诗，比较一些古典的一些圣诗，一些诗歌，这个孩子里面很容易有一个安静的心灵，所以很重要，看你给他听什么样的音乐。那音乐很进入人的灵里面，灵魂的里面，所以你看现在孩子有时候静不下来，他习惯就是要这样子蹦蹦跳蹦蹦跳。那有一些父母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啊，孩子要蹦蹦跳才活泼啊，才聪明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一定要带领他真实去认识神，他才有真实的聪明。那我们对孩子当然可以活泼，可以什么，可是跟常常听那种音乐静不下来的活泼是不一样，我们可以又活泼，可是又可以安静，能动能静，那是最好最好的。还有电视，电视，这个父母如果你很爱看电视，然后你老是叫你孩子说去做功课，去做功课，不要看电视，那没有用的，因为你的榜样，看什么在你心目中最重要，孩子就对什么很有兴趣，父母对什么有兴趣，孩子就对什么有兴趣。那我知道我们在这边有很多这个做电脑的弟兄这个在公司里打电脑打很多了，回到家就很容易喜欢 relax 啊，就盯着电视机啊，就这样一直看啊看看。所以你的孩子自然以后电视也成为他最大的兴趣。那我保证你，你的孩子很小就开始戴眼镜，为什么？因为那电视的那个跳动，包括卡通影片，现在卡通影片看多了，那孩子就变成那个闪光啊，小孩子闪光啊。所以现在小孩子好可怜，好小就已经开始戴眼镜，幼稚园呢，戴眼镜而且闪光，其实很多都父母害的。那所以父母一定要留意你选择看什么，包括看那个Sesame Street 芝麻街，我在昨日讲台有讲过那个芝麻街里面的那些人物，你会发现很没有什么是父亲跟母亲的，那就是这个动物那个动物这样，那他会给孩子没有一个可以认同的，就是说父亲跟母亲的角色，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留意，给孩子健康的，这是有一，我以前没有发现到这个，这是有一个妈妈，她带她的孩子带得非常好，她先生是教授， 那这个妈妈呢，她为了教育孩子，她没有上班，两个孩子哦，才几岁，七八岁，都可以跟大人一起聚会，一起聚会很安静，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妈妈呢，而且这个妈妈是 homeschool， 她自己在家里教她功课，因为她觉得送去学校呢，觉得学校给孩子好多垃圾的教导，那她就是常常，而且她不给孩子读一些那种好像人在编过的儿童的圣经啊，她直接就给他读圣经，她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她发现神的话就是最能够滋润孩子，所以她就是带着孩子读圣经从小这样子。好，那他就是这个妈妈呢，他就是说他就是不给他们看 Sesame Street， 他说为了学一个字母好，或一个什么，为什么需要那么复杂好，然后那些人物有很多呢，你根本看不出爸爸跟妈妈的那种角色，这给孩子变成都没有那种角色可以认同的。他觉得要学一个字母很简单啊，你就教他就好，不需要这样那么复杂，而且花那个那么多时间。好，他两个孩子教育出来非常好，很活在神的里面。那电视呢？这一方面你要去教孩子，我回台湾去啊，今年回台湾去，那我弟弟啊，我就发现他三个孩子啊，整天都是盯着电视机，然后又在玩那个电动玩具，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给孩子禁止什么啊，最好都要跟他讲理由，不要只是不可以，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不可以，是为他好的。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样一直看电视，这样而且看那个哈，你会得散光啊！你看你的眼睛那么漂亮，以后都要戴个眼镜，哈、哦，哎呀，多可惜呀、啊，哈、哦，所以跟他讲这样。那所以我在家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没有看，好、哦。那可是呢，我出去聚会，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看呢。结果那个弟弟，你看越小的常常越受教。那个越小的哈，弟弟才两岁，他一看我开门进来，他就马上跑去关电视，说眼睛会坏，眼睛会坏。他就会重复我所讲的话，眼睛会坏，姐姐眼睛会坏，眼睛会坏。好，那你要跟他们讲，好，常常小孩子其实都很讲理的，凡事你要跟他讲道理。那再来呢，就讲到家风哈，家里的风气。我们这个是不是下次再讲？好，但时间差不多，我们下次再讲。所以我们讲到打孩子是有技巧很重要的，好，就是说你所有可以用威严就有效的，你就不要用棍子，你打一下有效，你就不需要打两下，就是目标不是打，目标是要他改变他的这个习惯，是要养成他顺服的个性。好，所以你可以打一下，你就不需要打两下，你用最轻的刑罚可以达到最大的果效的，不要用重的刑罚，永远用最轻的。好，所以有些小女孩子她很你看，你只要一讲了她就听了，你不需要打，对不对？好，还有呢，重点不能让她是怕打或怕棍子，而要怕你。所以你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平常让她怕你？那怎么怕你呢？就是你说到要做到。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了，像刚刚有妈妈问的，就是说你已经说了，可是他一哭闹了，你就又说了他，那他就不怕你了，是吧？就是你说到要做到，像刚刚那个瑞明有讲到，他说不要哭，再哭我把你关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关到什么？ 好，关到卧房里去。好，那他看到他的表情是很认真很严肃，他就有笑。好，所以你要说到做到。我这个我们家哈，过年的时候除夕夜，那个姐姐啊哥哥啊什么都回来啊，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只有哥哥跟弟弟回来，他们一回来就已经五个孩子了啊，五个孩子呢，那我嫂子在厨房帮忙，他就说啊秀琴啊，麻烦你帮忙看一下五个孩子哈，因为五个在一起就会吵了，就会闹了，就会打了这样。哦，那我就想，哦好，那看孩子最轻松了，最简单了，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啊，我看我的书，可是我看之前就跟他们讲，你们五个啊，不要吵架啊，不要让我听到哭声，我只要听到哭声，五个一起打。我就这样，我先给他警告，而且我的警告是很严肃的。不要让我听到哭声啊，我只要听到哭声五个都打，我就这样子，一定会有哭的。我开始看我的书，没多久就开始就看着，我就说我好像有听到哭声哦。我其实很不喜欢打孩子的，所以我就说我好像有听到哭声哦，他们就会安静一下，可是隔没多久就又有声音，我就说我说到一定做到哦，是我的口气在威严啊，你一刚开始用威严一点，就不需要拿到棍子，不需要用到棍子，所以我就说，姑姑说到一定做到，我听到哭声，我一定五个都打，啊，我就再这样讲。那等一下，如果他们争执又有闹起来哭的话，我就说还要不要哭声？要哭声，我去拿棍子，我只。这样子要手站起来，他们就完全安静，然后我就再警告，绝对不要让我听到哭声，哭声我一定五个都打，然后就完全和平共处。你看，所以我不需要打下去，所以你尽量可以不需要打下去，尤其越小的孩子。好，那可是如果真的他们还不听话，真的有哭声的时候哈，你就要起来。你起来他们已经马上安静了，可是刚刚已经先警告过一次了，这时候还这样子，就是真的要去拿棍子来了，我就放在这里，等一下再有一次哭声，我就完全就是了，就是我尽量是警告这样子，那真的有哭声你就要一起打。为什么你家里如果两三个孩子，你一定要用这个方法，你不能打这个或打那，因为他就说是他打我，他说不，是他先踢我的，好，所以你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一起打，你知道一起打他们就会和平共处。有些人是先招惹对方，可是结果对方打他，啊，他就哭了，那他怪他打他，可是其实是他先招惹，那你一这样不敢去招惹对方，那个打哈，尤其你。打，你看像我讲的都是只是警告过以后，然后他没有做到，你打只是一下，好，一下以后完毕再警告，就是说我那个处罚的原则，你们可以听，从第一卷开始听，那个五个步骤很重要，就是教过于打，你教的时间这么长，打只有打那么一下，打完又警告，那这样孩子就会一直 keep in mind。还会记进去，否则孩子很容易忘掉的。你打再重啊，再重啊，总是再怎么样，一小时过就不痛，啊，越来皮就越厚。所以不，哎呀，对，所以为，对，所以孩子一定要随时管教。你没有说一打下去就一劳永逸，就是要一直随时，一直随时。还有呢，要一点错你马上管教，你不要给他累积很多错，所以他的习惯还是没改过了。就你习惯，重点是要改过他的习惯，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态度。就像刚刚那个说，他会拿他爸爸的眼镜，对不对？拿他爸爸的眼镜，那你如果这次你就是把他抢来再戴上去，啊，下次一定又拔，你又再戴上去，然后你只是轻轻给他打一下，他已经无所谓嘛，就一直打，所以他爸爸一定要很重的打下去，而且不是打下去，就说他一拔的时候，一拔眼镜，你马上很重打下去，然后脸要板起来说，可不可以这样拔爸爸的眼镜？你这样一次严厉一点， 他就下班了，就不在那个。可是下次他有时候玩疯了，你知道，玩疯了忘记，又再把你马上又要再这样，好，然后再说下次再把我要打两下，这样累积了，他对这件事就会印象深刻。所以有关你这个问题，我们前两次有讲很多，你只要照着去做，一定会改进，一定会改进。
不用
问，因为这个可以让大家可以多分享。
因为我有个七岁的儿子，他倒是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就是有的时候叫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叫几遍，要叫好几遍他才能听。那我们也不是就是经常打，也是就是先是警告，然后没事了，好吃饭啦、啊，再玩还是玩，好吃饭啦、啊。我说再数，我到最后都是要数一二三，到三的时候才说的。我们也是就是先是警告，我再没事就没事了，但是他最后一个警告他总是吃，但是下一次他又是这样。
像这种情形哈，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讲过，前两次也有讲过，就是不要让孩子养成一个耳边风的习惯，一定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很快的顺服，一听了就马上去那种顺服，那个才叫做开始敬畏父母。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敬畏父母。好，那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没有威严了，为什么？因为跟孩子乱玩在一起啊。好，这孩子打你脸啊什么都没有关系。好，所以我也那就是我们把握那个原则，就是要让孩子敬畏父母。好，所以我们上前两次有讲过，就是说你要常常重复一句，你比如你说吃饭啦，如果他还没动，你马上就要很不高兴的走过去跟他讲说，我刚刚讲什么，用问他的，我刚刚讲什么，你不要让他还继续问，不理你不可以的。就是说妈妈讲什么，他一定要眼睛看着妈妈回答，这才敬畏嘛，对不对？现在小孩子有时候你叫叫什么他都不看你的，这个叫随时管教。一点点不对的不礼貌的你都要给他改过来，不要觉得没关系，因为那都成为他的这个人以后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些累积起来的，懂不懂事，有没有礼貌，好，这都是你干嘛要让他这样，还是你要把他改过来。好，那所以你就要马上走过去，很严肃的跟他讲，妈妈刚刚说什么，你一定要他回答，妈妈说什么，说吃饭了，那你为什么没有马上过来，以后妈妈一说吃饭了你就要马上过来，知不知道，以后妈妈一说了你没有马上过来，我就要处罚你，你就这样跟他讲。好，然后呢下次你再一说，一个习惯不会马上改过来，下次你又说吃饭了，他又是这样的，你就说我刚刚讲了什么，他还是这样，你就去拿棍子来，你就说妈妈上次有没有跟你警告过了，说我讲一句就够了，讲一句说吃饭了你没有马上过来，我要打你，对不对，我要吃饭，所以妈妈说到一定要做到，你就再重复我那个五个步骤，然后手伸出来，你就要很用力的打下去，第一下一定要痛，而且很痛，这样你就免得以后还要再打好多次。那第一下你这样狠心一点，很痛，这样好，然后打下去以后还要再警告，说以后妈妈讲一声就够了，不要让我讲第二声，我也不数一二三的，不需要让我数一二三，为什么我讲话还要数一二三呢？你是一个听话懂得听的孩子嘛，为什么需要我数一二三呢？讲啊，以后我讲什么都一句话就够了，我喜欢那个马上听话的孩子，这样。这圣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说要什么，要有能听的耳，所以妈妈要做一个能听的耳的孩子，你也要做一个能听的耳的孩子，就这样。所以任何坏习惯都可以改的，只要他一开始错的时候你要很严厉的不放过，让他知道他好像犯了很大的错，他就快点改。可是一开始犯错父母没有很在意，他就是越来越习惯这样，这样。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父母就是要留意抱孩子的时候不要咬， 啊，父母很容易很奇怪。因为其实我们大人就是一抱孩子很奇怪，就摇啊这样摇摇，一抱孩子就很奇怪，你一定要摇，一定要一直摇，所以都是习惯坏习惯给他养成。你那个动作越少哈，对他越好。好，还有小从小就让他单独睡，你们是不是婴儿期就让他单独睡？满月就过去，他如果满月就已经让孩子单独睡，就不需要到了像他们到那么大了，十个月才要让他分房去睡那么痛苦。所以越早给他养成独处好习惯就越好。你看美国人的孩子啊，我们在那个迪士尼乐园啊，去西沃啊，你去看那个，每次一听到哭声，一看过去，大部分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因为美国人他们从小时候就让他单独，所以他们，你看美国孩子常常都是笑，中国孩子常常都是哭，真的，父母不懂得教嘛，很黏呐、啊，越黏父母的孩子越爱哭，所以你要让他独处，独立，好、哦，那让他可以单独玩，这样，好，那这样子那个孩子，你其实可以省好多时间，你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而你可以更多的来亲近神祷告，好，也为孩子祷告，那个呢对孩子有更大的造就，你可以有更多自己单独跟神相处的时间，而且那个时间也来为孩子祷告，会给他更大的造就。还有没有问题？
对这个秘书，对小家的，我说，刚说建议，我也是个人意见。我们前一阵子，过去到今天第四次这样子讨论的，基本上是管教的问题。那基本上我的自己的感觉就是说，差不多是 apply 到零到六岁之间的。那今天我们在江牧师在讲的差不多可以听起来好像可以差不多在四岁到十岁之间，因为比较读书啊认识啊或者是。那我想下一次的话可能就是也是比较紧，然后在以后可能就是要再讲青少年的问题。那就是说除了这些以外，就是说我们管教孩子管教完了以后，然后呢因为孩子不是说管教完就好了。那今天讲的当然可以就是说比较 general 的 rule， 就是说如何鼓励孩子如何教导他这样。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除了这些以外是不是有那种 special topic， 比如说如何教养今天的下一代，或者是说如何启发他的音乐天赋，或者是说如何发现他的小孩子的那种那个 special interest， 或者是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我想每一个小孩子我想都很不一样。那我们让你这个题目就是说每次我们都说如果教养小孩，那我经常邀人邀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可能就是说下次我要跟他讲说我们这次的是四岁到十岁之间，好像讲得很就是很 specific， 非常的非常的很好像是这个 meeting 是专家在研究这个教养小孩，不要让人家讲教养小孩我也会啊，大家就会教养了，我干嘛就去参加你们的这个 meeting。
管教方面是因为我发现很多父母已经很累了，很没得安息，所以我跟你需要先讲消极方面的管教方面的，好，这是给父母搞得很头痛的好事情。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先讲一点了，讲到积极方面的，你怎么为你的孩子预备一个避难所，好，这样，那你怎么来塑造他积极方面的。那我们今天已经先讲一点，下一月份我们会再把这一方面再讲完。 可是至于说几岁，我想我们这个讲的大约就是零岁到差不多十二岁都可以用，好，只是我们没有去很特别定说几岁到几岁，因为有很多是原则性的这样，好，那所以刚刚讲的说，我那是我们下一次一月份会讲，一月份会讲到这一些方面的。